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追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金佑峰老师。明慧网2019年2月20日报道，原牡丹江师范学院体育系讲师法轮功学员金佑峰被中共非法判刑13年，在遭受到非人的折磨后，于2009年被迫害致死。1999年，金佑峰因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单位开除公职，后被非法劳教3年。在牡丹江劳教所，金佑峰遭到残酷迫害，他以发自心底的纯善、无私与坚韧感动了很多犯人和狱警。因为开始时几乎所有人都听信了中共电视、报纸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不了解法轮功学员的为人。那里的犯人极力迫害金佑峰，打他、掐他，牢头用硬木凳子板用力砸在他的骨头上，只听到非常清脆的梆梆声，旁人看着都揪心的看不下去了。可金佑峰却一直一声不吭，一动不动，都看不到任何表情的变化，令周围的人感到异常惊诧。金佑峰每天被强制要求长时间马铺，就是盘腿坐着，他就一动不动坐着，没有任何声响。一次他下床要去厕所，见到别人掉地上的东西，他很自然地慢慢弯下腰捡起来，后把他搁在床上放好，就静静地走出去了。过后牢头感慨地对屋里很多人说，那么多人出来进去，对掉在地上的东西都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管，就人家金佑峰给捡起来了。后来他和杂工们议论，法轮功学员和咱们这些人真不一样。他对金佑峰非常敬佩，对法轮功学员的印象改变非常大。据说这个牢头赌钱一桌都上百万，对谁都瞧不起，令他敬佩的人不多。金佑峰被迫害的那么严重，却没有丝毫怨恨，他总是发自心底的对别人好，对谁都好。有些原来很恶的犯人都被震撼了，被感动了。劳教人员都私下议论，金佑峰人太好了，非常敬重他。后来狱警都不主动迫害法轮功学员了，他们也背后议论说，这小金子真有毅力。2003年10月25日，金佑峰再次遭到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3年，关押在牡丹江监狱迫害。在牡丹江监狱，金佑峰曾遭关禁闭室迫害，那里面非常寒冷，他却不顾自身的寒冷，把衣服让给了别人。他被关在监狱集训队期间，还曾挺身而出，制止狱警行恶。当时狱警带领一帮犯人进入监室，殴打一名法轮功学员。金佑峰立即站出来，大声制止道，不许打人，法轮大法好。随后一起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都跟着高喊起来，不许打人，法轮大法好。狱警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的正气，都惊呆了，就把那位学员放回来了。狱警和犯人们也都撤退了。在牡丹江监狱，金佑峰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被狱警毒打、关禁闭、冰冻、不给饭吃、野蛮灌食、大量灌水、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金佑峰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监狱却仍以他不放弃信仰为理由拒不放人。后来在家属强烈要求和坚持下，才在2008年端午节前给办理了保外就医。2009年1月21日，年仅44岁的金佑峰老师经抢救无效，含冤离世。一位难得的好教师，只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这样被中共夺去了生命。
湖南女子监狱用束身衣吊挂折磨法轮功学员。湖南省女子监狱用残酷暴力手段逼迫被非法关押的女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法轮功女学员刘赛君、文树林、 邓月娥与金福丸被用束身衣和吊挂酷刑摧残。束身衣是一种刑具，穿上后把身体捆得很紧，让人喘不过气来。湖南省宁乡县女法轮功学员刘赛君被穿束身衣，用力绑紧吊在走廊的窗户上，从早上8点一直吊到晚上11点半，之后不让睡觉，继续罚站和罚蹲，直到天亮。狱警不让刘赛君上厕所，屎尿都拉在身上，呼吸困难，刘赛君被吊得全身浮肿。怀化的女法轮功学员金福婉曾四次被穿束身衣折磨，三次被吊挂在窗户的栏杆上，尖脚尖沾地，致使右手多个手指致残。刘赛君与金福婉等法轮功学员被酷刑凌虐不是少数的个案，而是上亿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缩影。更多的滔天罪行仍隐藏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各个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当中。各地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下恶行的警察固然罪无可赦，但在幕后操控、纵容、默许、包庇和奖励的中共才是这些罪行的最大根源。
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审判长佩服。明慧网2019年2月15日报道，2019年2月1日，被非法关押在山东潍坊看守所近10个月的潍坊昌邑市女法轮功学员杨小花被高密法院非法庭审，家属聘请了律师为杨小花做无罪辩护。法庭上，公诉人以在杨小花家里抄走的法轮功资料为证据，指控杨小花。律师要求现场核实证据。律师把作为证据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念给审判长和在场人听，说：“大家看看，这里面写的都是教人做事先为别人着想，做人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律师还念了有关法律条文，以证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从上午9点到12点多休庭，整个过程都是律师在做无罪辩护，审判长没说几句话，并连连点头，在静静的听。走下审判台后，审判长跟杨小花的家人说：“谁请的律师？这律师真棒。”并和律师握手说：“我送你去车站吧。”
辽宁75岁马秀山被关押，过年期间绝食抗议。2019年1月21日，中国传统新年来临前夕，辽宁省本溪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马秀山女士到本溪市看守所给被非法关押在此的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存钱，被看守所人员当场无理扣押。为了声明自己信仰法轮功合法，抵制中共的迫害，马秀山老人从2019年2月7日正月初三开始绝食，初九被送到本溪市金山医院，目前身体状况堪忧，家属已为老人聘请了维权律师。马秀山原患有多种疾病，低血压、贫血、腿疼，尤其是胃炎很严重，天天吐。马秀山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病都好了。中国传统新年正是合家团圆的时刻，75岁的马秀山老人却身陷囹圄，被迫以绝食方式表达合法诉求，身心遭受双重折磨煎熬。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造成多少善良民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近年来，本溪市及下辖本溪县、怀仁县的公检法人员绑架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多数为60岁以上的老人，最年长者已经83岁，其中多人被非法判刑。
贵阳市优秀企业家法轮功学员周小潮被非法判刑。明慧网2019年2月18日报道，2018年5月18日，贵阳市优秀企业家法轮功学员周小潮因修炼法轮功被冤判5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贵州省杜云监狱遭受迫害。2018年4月25日，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法院对周小潮非法开庭，家属聘请了律师进行无罪辩护。法庭上，周小潮有理有据地逐一推翻了所有的非法证据，表明控方的所有证据都不足，没有一点能符合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公诉人被驳斥的无言以对， 给周小潮扣上反党反社会、反十九大精神等大帽子。律师驳斥公诉人说，那时候十九大都还没开，周小潮一直在看守所里面，怎么反十九大啊？请不要乱扣帽子。然而贵定县法院不顾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仍非法判周小潮五年半刑期。周小潮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同时绝食抗争。之后法院二审没有开庭，直接下了判决书，维持一审冤判。
太原警察绑架九名老人，检察院违法构陷。明慧网2019年2月17日报道，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警察在2018年6月25日非法闯入民宅，抄家绑架了八名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67岁的王素平、62岁的罗宝军、60岁的孙志芬、69岁的张清香、71岁的张润英、68岁的郭润仙、60岁的田玉琴和65岁的胡兰英。随后在10月18日又入室绑架了7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兰梅。这九位法轮功学员日前被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构陷到迎泽区法院。法律只惩处行为，思想不构成犯罪，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信仰属于思想范畴，信仰自由是普世价值。修炼法轮功属于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与信仰自由的范围，所以应当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中共破坏法律实施，导致法律部分瘫痪，不仅不能发挥保护法轮功修炼者的功能，甚至使司法机关沦为践踏法律、迫害法轮功的马前卒。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成念法轮大法好，顺利考上公务员。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我修炼后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我的人品得到单位同事的肯定。这样我给同事们讲真相，他们都顺利做了三退，他们的子女我也给讲了。凡是有孩子考工作，我必告诉他们考试前默念法轮大法好，很多人都得到福报。先举几个例子。有个女青年叫维维，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我叫她诚念法轮大法好。她很听话，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一去就考上了，进的还是个好单位。有个男青年小东，今年30多岁了，大概24岁时考公务员找我们帮忙。我给他妈说，叫他和儿子都念法轮大法好。他们真的念了，结果考进公安局。临去上班时，我告诫他，小东，你上班后任何时候切切不要迫害法轮功，不但不迫害，还要尽可能的保护大法弟子。他答应了。后来他告诉他妈妈，他值班时看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他装着没看见，让他发完走了。我们单位小杰，他爸原是我们单位的书记，他知道真相。去年小杰考干落榜，今年要报考公安系统。我知道后就告诉他爸妈，一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他们听了也照着做了，孩子笔试第一。面试前我叫他们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结果顺利考上，分在派出所。小杰上班后，我到他家去告诉他，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也答应了。我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
时事评论：神韵为何如此受欢迎？作者：清音。中国新年期间，神韵艺术团的六个演出团同时在美国、日本、澳洲和欧洲的15个城市上演了43场演出，很多观众对神韵的演出叹为观止。不用担心西方人看不懂孙悟空的故事， 不了解《梁祝》化蝶的典故，也不用担心翻译成英文的歌词。此时这些已不再成为障碍。从西方观众会心的微笑和掌声中，可以感受到他们能读懂这一切。因为人心是相通的，文化是相通的，神性更是相通的。神韵所展现的正是神的力量。演员不仅是演绎精湛，而是超凡脱俗。舞动间所表现出的纯善纯美是一般演出所没有的。这种善良、宁静、慈悲的力量才能触及到人的心灵深处，仿佛是人久违的东西。而演出所展现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涵，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更是弥足珍贵。美国伊利诺伊州罗斯蒙特市的律师事务所老板海梅·桑塔纳称赞道，今晚的神韵演出让我们领略了传统的中华文化，很多世纪以来，这种文化的美德一直没有得到像今晚演出这样的展现或引起我们关注，这才是今晚这场演出的精彩所在。从历史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共政权打压神韵倡导的中华文化，这种打压是可耻的，因为这种文化是如此的美丽。神韵演出的歌曲更是在启迪人们的神性，其中多次提到无神论进化论是毁灭人类的，人多来自天堂，生命的真正意义是在茫茫人海中等待创世主的慈悲救度。西方人很多是信神的，他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美国伊利诺伊州罗斯蒙特市的牙医格伦·齐默说，在当今物质时代，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神性，而艺术总是用来提醒人们，我们不是物质或动物，我们是有精神信仰的人类。而现代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试图让人们忘记精神信仰传统并奴役人民，因此像神韵这样的艺术至关重要，提醒人们可以期盼物质以上更加美好的东西。美国圣地亚哥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鲍勃·波普尔顿感悟到，神韵传递了绝妙的信息，人们有光明的未来，不在此生，而是之后等待着我们的。我领悟到我们此生在世如何度过很重要，神韵提醒我们此生为何来，我们还有前生，并与创世主同在，我们与神分离，来到这里学习重要功课，之后还会与创世主相聚，要记得此生的目的，这样看来目前的低谷就不算什么了，要记得有神圣使命，之后我们仍会存在，但人类也得善待彼此。我想神韵的故事明显传递着这样的讯息。澳大利亚保守党维州理事凯文·贝利表示，法轮大法遭受的迫害特别令人伤心，这真的很令人愤怒，这种事情在发生，然而人们并不太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我们需要为这类事情发声。神韵对中国文化的艺术表达不能在今天的中国上演，很令人难过。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神韵能使其复兴，我十分欣喜。神韵舞剧展现的是正义战胜邪恶，人们可以不断的努力坚守真理、美与善，暴力终究无法战胜真理，真理将取得最终的胜利。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名公司业主本杰明·摩尔说，有信仰的人在当今中国受迫害，因为共产党在思想上不容易己。我觉得传统文化很重要，但容易被遗忘。演出最后一个节目体现了这一点。生活因科技与要完成的事物而忙乱分神，难以回想从前，更有耐心去体验神、人和宇宙间的联系。或你因信仰而获得的体悟，无论是因耶稣基督、宇宙间相互吸引，或是类似在法轮大法中静坐所得，这些都应是人生的重要根源。人有更大的使命，并不仅限于完成眼前的工作。 美国圣地亚哥作家兼前大学教授卡拉艾格在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说，最终独裁统治崩溃了，最后一个海啸袭来的节目非常有冲击力，令人震撼。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创立以来，十余年间饱受嘉奖，今年的神韵演出经常是场场爆满，有的观众看完神韵之后感觉自己被净化了，有的感觉物质的东西放下了。神韵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就能带给人如此奇妙的感受，真是不可思议。它启迪人们回归善良纯真的本性，它能给人以力量战胜邪恶。神韵在海外的成功也令中共害怕，这些年中共也在海外强推一些主旋律演出，但效果极差，送票也没人想看，就像春晚在大陆被人嗤之以鼻一样。在国外受到热捧的神韵在中国却被禁演，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反而让全世界看到中共是如何打压真善人，如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好在中国观众可以在过年期间翻墙上网，登录新唐人电视台一饱眼福，也可以到国外旅游时现场观赏神韵。当然我们更期待神韵能早日回到中国，向可贵的中国人再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